十一月份我们都说是一个感恩的季节，但其实我越来越去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很乐意要赐福给我们，神也很渴望我们能够领受他的恩典。但是其实我在教会啊，我们服侍这么多年，甚至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一些的事情，你就会发现，有时候好像我们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的呼求，甚至是我在面前神面前的一些的恳求，好像有时候不如我的预期哈。我就在想说，主啊，是我是不是没有抓到你祝福的这个法则，还是我没有去抓到了你在我生命当中要赐下那个祝福的恩典？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给卡住了？所以想要透过今天的信息，我想再分享在我里面这一年来的一个经历哈。这一年来的经历，其实这边的信息在今年的四月我大概有分享过一半，然后我从去年的十月到现在，我里面就有这个负担，就是说主，愿这样的一个祝福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去呈现，好像会去卡住那个祝福，甚至是拦阻那个祝福，甚至让这个祝福有折扣，打折扣哈。所以愿在我生命当中能够去越过，去跨越过。所以这一年实际上我花了不少时间来去观察，哎，真的有这样做的人，他是不是有蒙福？哎，真的有蒙福。所以想透过今天的信息跟大家分享，怎么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感恩的月份里面，你把握神要恩宠你的机会，就是操练爱的接待。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的18章1到5节啊，字好像有点小哈。谁做 PowerPoint 的？是我，就是我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自己看的荧幕有点大，怎么上来变那么小哈？那刚好大家可以拿手机出来看，您手机上面的经文也可以哈。啊，其实我是故意的，让大家恢复以后带圣经的生活，这样。创世纪18章1到5节，创世纪18章1到5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耶和华在嫩栗树橡树那边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些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
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熟悉啊，就是啊，亚伯拉罕遇见了三个仿佛神人的形象来出现。其实我会挑这个十八章，其实我是想回应第15章。其实在第15章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因为敬拜神，他将那个最好的地让他的侄儿先去选，罗德就先选了，他就行走在这好像次要的地。那一夜神借着星象对他说话，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一样的多，要像海边的沙一样怎样一样的多。所以神给他这个祝福，但是那一年直到现在已经整整隔了14年。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位先知，甚至是神借着你的读经启示一个预言，启示一个祝福在你的身上，一隔隔了14年，我等了真的好久啊。但过程的当中还想用自己人为的办法想去完成这个应许，整整过了14年。就在这即将迈入到第15年的时候，正中午的时间，因为在中东，在中亚那个地方没有人在中午会行走在路上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象。所以亚伯拉一看见就这件事情，急忙跑过去强留他们吃饭，就是这一次的一次强留吃饭，留下来这三个人当中，其中有人对撒拉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出孩子来。之后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生出了以撒，献了以撒，然后他们经历了一些的祝福，然后以撒得着了神的应许，从一顿饭让一个民族开始，一顿饭启动了神14年前在他生命中的应许，一顿饭让整个神的百姓的民族从亚伯拉罕的后裔 变成了以色列国，成为神的选民。哎，亲爱的家人，这顿饭值不值得啊？啊，值得。如果是我的话，爱开玩笑，哪里最好的饭店，我一定带他去。所以眼睛很重要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应许我们渴望实现呢、啊，有很多的祝福我们渴望实现呢、啊。但你怎么去抓住这样一个神恩宠的机会？有时候就是在乎你认不认出来，当我去服侍，当我去接待，甚至是当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去给予的时候，这是叫强留。哎，你有没有被人家强留吃饭过？有啊，有时候常常讲，哎，来了来了，吃饭了啊，不了不了，中午已经有安排了。其实说这句话，华人大部分都是中午没有安排，对不对？啊，你因为真的没有安排吗？你根本没有安排了。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中午有安排，中午有安排了啊，不了，我们华人会这样客气啊。那如果这个人说好了好了，来了来了，拜托了，一定要来了，好了好了好了，免客气，就这一次哦，就这一次哦，好，就这一次哦，你就跟他吃饭了。后来也是聊聊两三小时，其实你根本也没安排嘛，哈。有时候我们真的去强留一个人，去真的是我的给予，我的服侍，你能不能有一种心智，就像这样说，主，我要抓住这个机会，面对教会的侍奉，教会的需要，人的需要，甚至是到了年底特会，我们刚李群牧师在这里报告，待会会后在门口上外面也去填写，我能够去接待这些年轻人，亲爱家人，这是一个要强的机会。好，让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神在我生命当中借着这样的一个行动，神在我生命当中一个启动应许，启动祝福，启动丰盛的一个开始。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在列王记下的四章八到十节，你看看这个书念的妇人怎么做。好，我们一起来，预备，来，请。一日
以利沙
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
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
这只是一个故事的开头，这个妇人强留以利沙吃饭，这个妇人是等在那里，只要以利沙经过，来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吃，以后只要以利沙经过就强留他吃饭。哎呀，什么时候我也遇到这样的姐妹哈、啊！只要从他经过就，王牧师来来来来来来来，一定要吃饭。你看，很刻意的强留他吃饭了、啊，这是一个故事的开头。然后有天以利沙坐着坐着想说，我能够为这个妇人做什么？妇人说，我们都有了，什么都有了。然后以利沙就为他祷告，明年这时候你要生出儿子。哎，像不像亚伯拉罕的经历？很像啊！明年你要生出儿子，哎，结果没多久，他儿子头痛头痛，哎呀呀，死了。结果呢，这位妇人跑去找以利沙为他祷告，孩子复活了。不仅如此，孩子复活没多久，以利沙就告诉这个家庭：你们赶快搬离开，搬到腓力士去，因为这个地方将会有战乱，将会有七年的大饥荒，趋吉避凶。哎，然后这个家庭就离开了。他们住在苏念，其实就是以撒加支派，在以撒加支派的境内。七年以后，君王也换了，土地也换了，就他们回到原来家乡的时候，原来的家不见了。那我们家在哪里？七年后，这先知是不是唬我们了、啊？我们的产业都没有了。就当他正要去找王申诉的时候，刚好君王约兰王跟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正好讲到神的作为，讲得正精彩之后，正讲说七年前有一个妇人搬到外地去，神祝福了他们。基哈西正在讲的过程当中，妇人来找这位王说，我们的土地可不可以还给我们。亲爱的家人，你说为以利沙强留他吃饭，这顿饭值不值得？很值得。哎，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这两个故事来源证，你真的看见他们进入到了一个蒙福的循环，得着儿子，经历死而复活，逃离灾难，最后丰盛产业。 我就在这两个故事当中，我就在去问神说，神啊，在我的生活的里面，我有没有有所缺乏的时候，在我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有没有一种的竭力想要解决这个缺乏。所有人都是愿意啊，没有钱的时候我们怎么想投资啊，我们遭遇到疾病的时候我们想得着医治啊，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想解决啊，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些的不满足的部分，我们想要付上代价去满足它，去实现我们人生中的梦想。但是神借着接待这件事情，让你我生命中的应许丰盛的祝福可以开始启动。我在读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就发出一个祷告，神啊，就这么简单啊，请人吃饭啊。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的话，哇，我之前为我的祷告，为我的命定祷告，为我的，你要知道我全职之前我特别禁食40天啊，我为了我说我要全职服事，我禁食40天啊，我想要带人信主，我想要参与一些服事，我想带领一些事工，我们都是付上很大的代价，祷告的代价，服事的代价，我们常常在这里宣告我们的命定要成就。我相信你一定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渴望家人的信主，渴望生命的一个突破，渴望疾病可以得着医治。但今天神好像透过这两段的经文，神给我一个启示，神给我一个开启。你有没有去看见，当我们借着接待的时候，你我生命当中的命定应许祝福可以开始启动，即使会遭遇到一些的挑战和难处，就像是得着儿子以撒你要献上，这位苏念的妇人也经过死亡，但是他们经过祷告以后经历死而复活的大能。即使产业似乎是失去了，就像是以撒一样，不管到哪里开井，井都被人家抢走，但是直到他到利和伯一开广的时候，神就将极大的祝福赐给他。这个以撒家苏念的妇人也是如此，他们为他们的权益去向神要的时候，在你我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没有一件会是经历到缺乏。所以我就说，主，感恩的季节我们可以值得感恩，我们可以为我这一年感恩，为我所拥有的感恩，甚至为我所失去的感恩。但是我能不能去祷告一件事情，主，不够，我还向你要，我要我的命定可以启动，我要我生命当中你对我的祝福，你对我的应许，以及在我生命当中应当有复活大能的经验，必须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要感恩这件事情。阿们。没什么回应哈，似乎没有办法吸引你们。就我常感恩，就是都是感恩我现有的，我就不敢去梦想啊。我常为我感恩我没有的，以致我真的去经历到，我这么一年感恩，两年感恩，三年感恩，我至终可以发现到，我一直所感恩的神真的为我来成就了。这就是我所想的，就是这两段经文，我期待弟兄姊妹们所经历的接待这件事情。耶稣最了解不被接待的感受。约翰福音1章11到12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知道不被接待的感受是什么，耶稣知道什么叫做被拒绝，耶稣知道什么叫做被冷落、被排斥。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原来被一个人完完全全的接纳是多么值得庆贺跟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来接待远人或是接待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是仅仅是一个爱心的体验，主耶稣借着接待这件事情提升到一种地步，就是你我可以得着神儿女的权柄。我们这段经文都是拿来做什么，信耶稣的时候，对不对，带人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使用。哎呀，你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看你当神的儿女多好，你就有权柄是神的儿女。可是如果你从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完第一章，你会去发现这边所讲的接待是什么。 这里所讲的接待，是我能够在所有人都在缺乏的时候，所有人是在这不明白的时候，所有人是在极黑暗的时候，有人愿意去相信，有人愿意去给予，有人愿意去帮助。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而这样的一个接待，神给予一个极高荣耀的权柄，那就是与神爱的关系的建立。所以你看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到第十二节，四十二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接待不仅是个关系，接待还跟赏赐有关。就是因为你仔细去看这段经文啊，因为里面前面都是讲到不接待你们的如何，不接待你们的如何。如果你们有熟读四福音的话，耶稣有没有跟门徒说，有人接待你们就去他们家，如果不接待你们的话，你们就做一个什么动作？哎，跺脚，把什么？哎，把尘土留在地上。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们觉得这个命令，这个交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反复去查了圣经，反复去研读一个背景，在过去旧约的先知里面，从来没有任何人教导过这句话，甚至交代过这件事。不接待就不接待嘛，你仔细去看看，不管是做直销的哈，不管是做传销的，他们常常有一种鼓励哈，就是你只要遇到10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接受你，你就成功了哈。所以他们常说，哎，这是我失败的第67次，这是我失败的第25次哈，就很有信心，去往他们的事业去发展，不会去教导你。你被拒绝如何，大部分都说你再继续再找下一个。但耶稣的这个教导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奇特的，若有人不接待你们，你们就跺上脚上的尘土。在整本旧约里面只有耶稣这样一个亲自的教导，很特别。我重查一贯就发现，耶稣将不接待跟接待分得特别的清楚，就是让我们去看见一件事情，什么叫做跺上脚上的尘土，就是我们与这世界完全的隔离跟分开。这世上是世上，是借着我们的一个践踏，甚至是借着我们的一个跺脚，使我们与世界是完全的隔离。所以为什么在洗脚的过程当中，耶稣说你们行走在这地上，是不是全身都是干净的？已经洁净的人只要洗脚就干净了。所以我们走在这世界上，我们会沾染这世界上的一个尘土，就表示我们与这世界的一个人的连结。当这人不接待的时候，我们一个跺下去，是表示我们的一个属神以及不属神，分别为圣以及不分别为圣人，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别，叫我们去看见接待的人使我们能够带来人救恩的得着，或者是神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救恩的失去。所以我们能够去接待，我们带有一种极大的权柄，这是神儿女有的一个权柄。我们使人能够进入到永恒的救恩里面，也使人可能因为拒绝救恩而进入到永世的火湖。你就知道我们掌管的是永恒的生杀的大权的时候，你里面会有一个极深的一个盼望，我真的会渴望人人都能够得救，明白真道，认识真理。所以你里面会有个渴望，一个接待。我当遇到一个人还未信主之时的时候，我真的很渴望接待他，帮助他享受的在我身上的恩典，他也能够享受。而我这样所做的时候，我所做的就跟接待先知、接待义人、得着祝福、接待耶稣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主耶稣把接待这样的一个服事拉高到一种地步，是神儿女的权柄，是先知跟义人的赏赐，更是接待他的自己。所以不单是启动你我生命中的命定，而是叫我们去看见，这是神要赐福、神要恩待、神要丰盛我们的一个机会。所以亲爱的家人，11月是个感恩月，我们是不是能够借着这个感恩月份的时候，所有人都在享受温馨的时刻，我们能够去见证福音，我们能去邀人吃饭，我们甚至去发送礼物，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神的恩典借着我们去传递出去的时候，我的命定启动。 当我去爱人，当我去给予，我去陪伴，我去帮助的时候，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丰盛启动，复活生命的大能启动，恩宠启动，这就是我把握这个机会的原因，而且还是需要去强留，努力去抓住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这边不是在讲到要求大家，而是我常问我自己，主，当这些机会来到的时候，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努力？所以常常我们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会来，常常电话会问某某你可不可以接待，说在有时候家里不方便，但是我说可以，没有问题。我就希望这个机会在我的家中我是能够紧紧抓住的。有一阵子我也是常收到奉献的，很感谢神的，神在我生命当中总是会有奉献收到的时候，但每次拿到奉献我第一个就是感谢神，但下一刻神常会提醒我，哎，你有没有觉得还有人有需要？所以有时候常会祷告，主啊，若是这个钱是给我的，那就我就好好享受了哈，我就好好用在我们家中的需要。但如果有人有需要的话，你是借着我能够把恩典也传递给他的话，你也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所以我曾经有说过，有时候我拿到一笔奉献，我非常的开心。可是有些弟兄、有些姐妹刚好会找我来交通，他们最近有些生活的需要，然后我就把这个祝福也传递给他。所以后来有个姐妹知道，再也不奉献给我了，因为拿钱给你没有用，你都会拿钱给别人，不要这样想好吗？我还是很愿意的。但是我每次一想到主是不是我收到奉献的时候，其实你是要借着我，不单是满足我，也可以满足到别人，这个就是一个恩典的传递，我享受到了祝福，他也没有缺乏。这就是我所讲的恩宠跟命定的祝福。你会发现亚伯拉罕、苏念的妇人，神满足他们心里最深的需要。介绍这个人叫做乔治穆勒，他是19世纪弟兄会的领袖，他在英国这个地方办理一个孤儿院。其实他以前是一个小偷，你知道吗？后来信主以后学了几年圣经，会了一点点，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能力，也没有任何的学识，所以他就说，既然我以前都是孤儿出生的我又是偷窃的，我现在不偷窃了，那我就办孤儿院吧。然后他就帮助这些的孤儿院提供教育跟食物，所以当时的整个上流人士就批评他们，批评这个乔治穆勒说，你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你让一群下流人士过上了他们不该过的好的生活。所以乔治穆勒他们这个孤儿院常常没有食物，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饿过一餐，他们常常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摆放他们的盘子跟他们的碗，摆好以后就叫孤儿们做一个谢饭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碗盘都预备好了，食物交在你的手中，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一阿们完，叮咚，附近工厂罢工，所以把食物跟牛奶就送到这个孤儿院给这些孩子们一餐。你会发觉神迹奇事总是在我们凭着信心去相信给予的时候，神就让你去经历。这不是叫你去办孤儿院，而是你可以去看见到一件事情。乔治穆勒说，只要我的家愿意为人预备，神的仓库就会为我家预备。不是乔治穆勒多有钱，而是他相信，我只要愿意为这些孩子们摆上，神就会借着我满足这些孩子们的需要。我没有学识，但是我不能让这些在外面流浪的孤儿做我跟我以前是做偷窃一样的事情。我没有饭吃，我现在信主了，我也希望我有一口饭，他们也就不会饿着。他只是存这种心，他只有这种渴望，所以当他愿意把家打开的时候，他不是一开始就孤儿院，他一开始是把他那个小小的住处打开来，接纳两个孤儿，接纳三个孤儿，后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家容不下了，有人就提供一个破仓库给他，仓库改建改建改建，所以他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服事当中，就借着这样一个两个、一个两个的开始的照顾，就被启动了。现在家人，不是我们能够去做什么大事，而是当我们开始愿意接待一位的时候，我们开始愿意去请人吃饭，就那么一次，你知道他最近有困难，你请他吃饭一次，你就服侍他， 甚至你也可以像苏念的妇人一样，你在这感恩的月份，感恩你的小家长，感恩传道人，感恩你的牧区的牧师。当然我知道各牧区各小家开始有爱宴，大家一起吃饭，如果你也可以去感谢，去供应，甚至是从你的心里当中去给予，在你我生命当中，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就会开始启动。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说不定神借着你服事就开展，事工就开展，许多人都因着你而得蒙祝福。第二，接待是神的命令，接待是神的命令，这是在律法上面订立下来的，所以神要求我们，你一定要接待，还不是自由选择啊，是你一定要接待。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九章33节到第34节，请。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们同居，
就不可欺负他，并要爱他如己，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的十章18节到第19节，请。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
赐给他衣食，
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寄居的在希伯来文的上面其实就是需要被接待的人，需要被接待的。神为什么要命令人要去接待？因为神要做医治的工作。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接待的时候你可以得着医治？前两周我们教会办理医治的特会，好多人来啊，不管是脚伸出来啊，手伸出来，长短脚得着医治，或者是疾病得着医治，腰疼得着医治，我也看到有人是一些的病痛可以得着医治，眼睛不好的也得着医治，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医治。但如果现在医治在你身上发展比较没有那么快，甚至这个医治还正在进行当中的人，我鼓励你，你可以尝试在今年的11月跟12月你开始做接待的工作。因为这个接待是神要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很深医治的一个过程，一个疗程。以色列人他们是奴仆，做了400年，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灯会一直闪哦。越混乱的时候越专注。我讲到哪里？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去接待？因为神要医治。我以前看这段我都看不懂，因为他们都是奴仆，现在出了埃及，到了迦南地，他们必须要去征战。征战拥有的地以后，还未有地之前，订定利未记的时候，订定生命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美地哦，是民数记的时候才有哦。但是神在订定律例的时候，一开始就说，你们一定要学会去善待那些寄居的。谁是寄居的？我们就是寄居的啊！想象一下，租房子的人，你要善待那些去租房子的人。我都没房子，我哪些善待啊？是不是？你要找屋主谈嘛，不是找我们这些租房族的人来谈嘛。神在讲一件事情，神要来医治，借着我们去接待的过程当中，我们灵得着极大的医治。奴仆的心状态是什么？惧怕、自卑、恐惧、担忧未来、防备、没有安全感、不容易信任人，而且极其容易放弃。 你看看你里面有没有这些。所以有时候讲孤儿的灵，孤儿的灵啊，奴仆的灵，你不要觉得啊，那是别人。其实每一个在亚当的后裔的当中，我们被这世界的玷污，在我们里面都有这些从罪而产生的一种的心态，这种奴仆心态，神借着接待来医治我们。你仔细去看看。所以我常在想说，主，那我能够去做什么好让我孤儿的灵能够脱落？或许有人说是借着祷告啊，或许有人就说借着禁食啊，更有一些人说那大量的方言啊，借着砍断啊，都可以，我都支持。 但圣经里面却是教导我们脱离奴仆的灵，脱离孤儿的灵，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你去接待人。很奇特的一件事情，你去接待人，借着接待，借着服侍，我跟你讲一件事情，神怎么医治，就会把你里面所有的情绪感受，所有的心思意念，全部都把它翻腾出来。你仔细去看看，你参与服侍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我们去参与服侍，我们去参与一些的牧养，我们去参与一些的福音行动，甚至我们开始去接待人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很挑战你里面所有的情绪感受的哦。你仔细想想，尤其是可能在服侍的人呢，我一定可以跟你说，你在越服侍过程里面，你里面的每一个感受都会被翻腾出来的哦。而在这个翻腾的过程当中哦，你千万不要又生气啊，又沮丧啊，又愤怒啊，觉得不值得啊！我好好的带一群人，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感谢我，还骂我。我好好的去服侍人，我已经不拿钱了，我已经没有得着你们的称赞，结果你们还怪我，还误会我啊！算了，不服侍了。你在服侍当中所有经历到所有一切的情绪感受，那个都是神在显明你里面需要被医治的地方。哎，亲爱的家人，你服侍有没有沮丧过？你服侍有没有受伤过？你服侍有没有想要放弃过？哇，好像都是我们牧师在回答有哈，牧师们辛苦了哈。你有没有在服侍的过程里面，你觉得，哇，我若不是神的呼召，我们早就放弃了。我做那么多到底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当你这种情绪感受翻腾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神正要开始医治，医治你所有原生家庭、你成长背景，或者是从罪而来所产生的影响，你里面的愤怒，你里面怕被冤枉，你里面很渴望得着别人的称赞，你渴望别人对你的肯定，你渴望自我实现的成就，你所有一切的情绪全部都会被翻腾出来。就在这时候，神的每一个显明都是为了要来医治我们。我讲三个例子啊。第一个，我们有个小家长，他是一个临床的药剂师，他从我们教会开始服侍的时候，他就是在负责整理图书馆的书。他常带着先生带着孩子一起去整理啊，其实那个服侍并没有很难。但渐渐他从这个服侍他开始参与越来越多。诶，原来的小家长就说，诶，姐妹啊，你要不要来接小家长？他就说跟他先生祷告，好，我们来接小家长。从接小家长开始，他们服侍小家园，爱小家园，给予小家园，牧养小家园，探访小家园。我常常看见他们夫妻俩，哇，又出钱又出力，弟兄姊妹们出去吃饭啊，弟兄姊妹们出去旅游啊，我看到他们就是给予啊，整个出去吃的费用全部就是他们出啊，我真的好感动啊。哇，后来他们服侍量慢慢开始去增加，慢慢量开始去增加，他开始去做青少年的属灵父母，他开始去参加为以色列的祷告，他开始参加敬拜团，开始参加祷告会，他开始在线上开始去牧羊，他现在甚至是在国内的服侍，他现在去做五重职事教师的教导，去训练，去教导人如何来过内在生活。我曾经看见这两对夫妻真的用心的去给予，甚至是陪谈啊，陪谈到半夜的三点到四点，夫妻吵架，他们去陪谈到三点四点，然后早上睁着大红眼再去上班，用心啊。结果我就发觉有些小家园不珍惜耶，离开啊，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啊，甚至是说这些小家长没有对他们很多的照顾。诶，可是我在这两个小站里面，我透过他们的反应，我读不到一点的苦读。诶，有时候我在听他们讲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很为他们不舍，太可惜了，没有人懂你们的付出，竟然这样有点，我不好意思用这两个字，有点糟蹋你们的爱心。可他们说啊，没关系啊，就服侍主吧，爱主吧。我就看见当他们这样愿意去摆上持续去服侍的时候，神不单是赐福他们的工作，赐福他们的生命，赐福他们的儿子，赐福他们的女儿，这个全家都蒙福，行走在凡他们手所做的尽都顺利的这个祝福的里面。孩子大学毕业马上找到非常好的跨国企业的工作， 孩子要读书，总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不管是报名或去申请，都申请到非常好的学校，甚至远跨过他的能力的学校。我真的看见这个家庭，他们为主这样的一个摆上，神赐福，他们接待，他们给予，他们摆上，即使带来很多的不舒服，很多的心伤，甚至让他们觉得不值得的时候，他们把这样的一个态度带到神的面前，他们相信这件事情是神要扩张我，神要医治我，神要恢复我的过程。所以他们是越侍奉就越健康。有些人是越侍奉越苦读，他这样带我，他怎么可以这样那个白脸色给我，他都没有感谢我。你知道当你里面的伤在出来的时候，你不去面对，你不去回应，你是越侍奉越苦读哦。但是神借着接待，借着服侍要来医治我们，你所有的伤都被显露出来的时候，你是越感恩，越寻求神的医治，越寻求神的饶恕，越寻求神的赦免，你就是越服侍，你就越健康。阿们。我们有个姐妹，从小她说她成长，她就是小透明。爸爸妈妈最常对她讲的话就是什么，你知道吗？讲闽南语啊，囡仔人啊，有耳无嘴啊，什么意思？小孩子多听少说话，所以久而久之，她就越来越不说话。那后来有一次参加我们的那个新人陪谈，你知道在我们新人陪谈室。他就说，哎，我就负责做饭就好了哈，我就负责做饭就好了哈。就刚好那天新人就坐在他的面前，就问他说，哎，在教会福音是什么啊？别人不问就问他哈。哇，他紧张的要命。他说他第一次人生当中，他是标准的 I 人啊，标准的内向人啊。他可以做事啊，但是他就要跟人家谈话，他相当害怕。就在那一刻，他说他跟人家分享主在他生命中的作为，他说他是战兢害怕恐惧发抖的把神在他生命中的福音的工作把他去分享出来。哇，对人说，哇，你讲的好棒哦，你是牧师吗？哇，他吓到，从那一刻开始他才知道原来我的说话是有权柄有分量有能力的。那一刻他被得着医治了。以前叫他当招待啊，叫他招待光要跟人家微笑他都紧张的要命。今天打鼓这个是我儿子。前两年呢，我先讲上个月十月份，我们去做血压检查，他每年要做一次的心脏检查，这样。他从小就是做开过心脏很多次了，他心脏那个主动脉弓中隔缺损，所以开了好多次刀。每次去量血压，你知道那个一量血压，如果不了解他的护士，一量血压都会吓到，因为那血压都是平均在170到180左右，所以量四肢那个血压，每次血压一量，那个机器就叫哔哔哔哔哔啊，换左手玩哔哔哔哔哔，换右脚哔哔，就是四肢那个血压都是飙高170-180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是为他得医治，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啊。但是你知道医生讲就是这样，就血管就是窄嘛，血压就是高嘛，所以我们一直很注意他的心脏不要肥大，器官不要受损。一个人长期血压在170-180当中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何况这才十几岁的小孩。所以那时候他从出生到他十几岁血压都是这么高，我们多年的祷告，其实我觉得很有限，不是神不医治，好像神在借这件事情挑战我对他的信心。前两年孩子开始服侍，哎呀，服侍刚开始充满喜乐充满喜悦。那记得有一次特会的时候啊，因为他不是打得很好就被人给换下来了啊，就被我们的传道给换下来了。然后呢，我们孩子就说我不打了，我不服侍了，就这样啊。所以我们就鼓励孩子啊，继续服侍啊，不要放弃啊，参与服侍很有恩典啊。妈妈就是歹说劝说，我们又祷告又安慰，哎呀，还是妈妈厉害啊。我的太太就把她给带回来继续服侍，继续参加。那现在就是周五聚会有服侍，周六也有服侍，周日也在服侍啊，就服侍。两年到现在，上个月我们去医院检查，一量血压120。亲爱的家人，服侍的时候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事情很挑战你的， 你里面的情绪会翻腾出来的。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是我不好吗？我做错了什么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里面这种情绪翻腾出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离开服事，你千万不要就再也不再服事了。神在医治疗程才做一半，症状才刚发出来，你就不医治了。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感受，在你接待，在你给予，在你服侍的过程当中，每一种感受发出来的时候，你要知道感谢主，这就表示我的服侍做对了。神正要医治你，千万不要离开，就是借着服侍，神把你生命当中所有一切你所在乎的事情，不管是心灵的伤痛、奴仆的心态、孤儿的心态，甚至是你真实的肉体的一些的疾病，借着你持续的服侍，神就在那一刻他医治的大能临到，连医生都说这个大概是上帝才可以去做到的，血管还是一样的窄，但是为什么压力可以回到正常？这就是神所做的，亲爱的家人，这就是一直持续服侍下去。我们没做什么，我们就是一直鼓励继续服侍，继续接待，继续摆上，把你的失望，把你的沮丧，把你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次的预摆上，不论是人与人之间有什么摩擦和冲突，不论是我现在好像越服侍事情好多，难处好多，挑战好多，但是你接着这个服侍，医治就到来了。阿们。不要因为受伤、失望、沮丧不再服侍。亲爱的家人，这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希伯来书六章十节，希伯来书六章十节，预备来。
因为神必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神有没有忘记？神有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啊。如今侍奉，人要什么？侍奉，人要继续还是侍奉啊。哥林多后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
不是突然的。
哥林多后书十五章在讲什么？讲复活，他全部都在讲复活。你的复活，我的复活会不一样，耶稣的复活，荣耀的复活，都会把我们带到得胜。所以最后保罗就说一句话，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罪啊，你的权势在哪里？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胜。哎，多了这一句话。所以亲爱的家人们，论到末后世代的复活，论到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论到你生命要得着医治和突破，神的法则就是起来接待人，起来继续服侍。你在神面前所做的没有一件事突然的，就是这样在摆上。我常常觉得哦，有时候我听人家讲那个见证，哎，我是不是讲见证，他在讲他们生活最近的经历，哎，我的太太如何，我的先生如何，我的工作如何，牧师啊，我最近是不是可以先暂停服侍一下？你知道我里面哦，常就在想说，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的运动啊，在最后的时候，就最后的那个五秒，最后的那个十秒，尤其是 NBA 啊或 NFL， 最后那五秒的时候，所有的观众全部都站立起来，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哇哦，进球了！坐在宝座上的耶稣，我相信他有时候都会站起来。哎，孩子们，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就在你那时候坚持说好了，我愿意继续服侍的时候，我看天使都会跳起来，呀！啊，你们都不兴奋哈，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愿意继续服侍的时候，你里面应该是很快乐的。Amen, Amen, Amen。 尤其是你在服侍久了，你就知道有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的心痛，就是明明知道他只要越过这个坎，他只要坚持服侍，他灵人会起来，他生命会突破，他的命定会启动， 他内在所有的一切的伤痛会得医治。所以我们真的期待你说，亲爱的家人，不要放弃，不要失望，不要沮丧。如果你现在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说我不服侍了，职位职称我们不在乎，但是不要轻易的说我不做了，这是在主的面前极大的损失，极大的损失。第三，神把接待跟神兴起领袖的方式连在一起。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二节，人我们一起都开口念好吗？我希望大家都一起来读圣经。好，预备，来，请。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
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
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提多书一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开口来念，请。监督
既然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
亲爱的家人，我要接下来讲的这句话仔细听哦，你仔细听啊。权柄，权柄这个事情，权柄是神对你的信任而赋予的一种能力。仔细听啊，权柄是神对于你的信任而赋予的一种能力。所以你从这两段的经文，你真的可以去看见，这里全部都是在讲神在我们内里内在生命的一个工程的建造。想象一下，如果当你开始说，哎，注意哦，注意哦，我是牧师，你们要听我的，我是权柄，当我这么讲的时候，就表示其实我没有权柄，是不是？啊，听你们点头如捣蒜哈，注意哈，哎，我是牧师哈，这就表示其实你正在失去你的权柄，表示你没有权柄，所以才要去提醒我的头衔跟提醒我的 title。所以在圣经里面，权柄的赋予绝对跟我的社经历无关，社会经历，甚至我的能力跟我的 title 无关，在教会的当中，权柄的赋予一定是跟什么有关？神对你的信任而赋予的能力。所以你看到这个，全部都是神在我们内在生命的一种的工程的建造。你渴望有权柄吗？你渴望在你的生命当中，神借着我们的去接待，借着我们的去给予，神赋予一种我们的力量，好让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的过程当中，神拣选我们成为教会中的柱子。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也不讳言的跟家人们讲啊，上上礼拜，应该是上上上礼拜，神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那时候麦克长老在我们当中，我忘了是礼拜几，突然是叫所有的夫妻上来做猜，就做什么做游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哈、啊？啊，你知道哈、啊？那一天啊，这其实我是真的很不想上来，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莉莉正姐妹把我们拉上来的，好像是莉莉正姐妹拉着我的太太就把我推上来了。那一天是我跟我太太冷战的第14天。神做了一件好奇妙的事哈，很特别哈。就在那14天的当中，我的两位母亲，属灵母亲跟我亲生的母亲，不约而同的都在问我跟妻子之间的关系。啊，属灵妈妈，啊，我的属灵妈妈江牧师特别问，你最近跟啊我太太好吗？跟雅安好吗？我当时就说，嗯，很好，无大风大浪，平静。因为没有任何的沟通嘛，当然非常平静嘛，冷战到一种地步，他搬到别的房间去睡了嘛，哈，啊，我们这个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14天可以不用见面，不用讲话，就是这样。咱妈就说，我给你个功课，要去做一个好丈夫，要去对太太浪漫。我心里想， 一年365天你哪时候不提，这14天我与我太太冷战的时候你提。我就知道，哦，这是神的说话。但是你知道神的说话到来的时候，他也给我自由意志要不要接受。所以我还是就觉得，哎呀，忍耐一下。也就在那14天，我的妈妈就打电话过来，儿啊，你有没有对雅安好啊？你知道我妈妈只要一开口，哇，讲好久哦，不知道为什么，这好像是我们儿子的通病哦，就是妈妈一讲话，就耳朵就很想开始，就是手机就把它开着，就是我还是看着，但是我实在是，他就一直讲，爱太太，要谦卑，要舍己，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开讲了，你知道吗？哇，这样，我说神啊，救我，嘿嘿。神垂听祷告了，就是那一天早上，莉莉正把我太太拉过来，然后我们两个夫妻站在上面，两个人大眼瞪小眼，我看你，你看我，冷战14天的夫妻有经历过吗？啊，没有，只有我哈，只有我哈。冷战14天的夫妻见到面，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是什么？来抱在一起。我的天哪！所以我抱我太太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是这样，他也看那边，我也看那边。台下以前我带过的小家长小家母就连续拍我们好多张照片啊，然后下面就写好恩爱啊，我心里想啊，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我们已经冷战了14天了。现在家人家要打开哈，你所有的一切都透明的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呢，是不是？奉献不难，参与服事不难，打开家，你家乱不乱哦？你是先打扫完再打开家，还是打开家完之后打扫？
先打扫。
啊，有人想说，哎呦，没问题，没问题，我约在我们家门口的咖啡厅，哎，千万不要来我们家。现在要打开家，你要很敞开哎，而且你们夫妻的关系假不了的，14天的冷战，我跟我太太隐藏的太厉害，连我们三个孩子都没有发现呢，对不对？我都说对，来。谁去跟你妈妈讲什么，他妈妈就说来对谁来跟你爸爸讲什么，嗨嗨，孩子们都觉得奇怪，为什么爸爸妈妈开始叫我们传话，还最小的那个还就说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吗？敞开，你家要打开，这个时候你能接待吗？你接待不了哎，亲爱的家人。做监督的，我后来发现这几件事全部都在讲家庭生活哎。我们的主任牧师江牧师，我的属灵母亲常常问的就是你跟你太太的生活，你跟孩子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他其他没有问，就是在问这三件事情，因为他说将来神要用你的时候这些很重要。亲爱的家人，你渴望得着权柄吗？世上的权柄是我的恩赐，我的能力，我的经验，我的热情，但你要在神的家中有权柄，就这些事，就是过好你的夫妻生活，你的家中生活，过好你的亲子关系。越到末后的世代，世代越混乱，世代越黑暗的时候，基督徒的家中要有光。这就是我们的家嘛，我们假不了了嘛。所以亲爱的家人，有时候在小家当中，我们真的哎呀，这夫妻哎呀就是这样，我的太太就是这样，哎呀我的先生就是这样。亲爱的家人，尝试看看把家打开，你真的不得不接待的时候，你真的会，你看神就知道我的那个悖逆到一种地步啊！如果神不借着莉莉姐妹把我们夫妻带上去，我们两个拥抱，我告诉你，我们到现在我们都还在玩这种传话游戏。这就是我的生活。所以当我越发现我越去勇敢去接待的时候，越把我的家打开，越把我去沉，好像我透亮，我真的敞开，把我的不足，把我的缺乏，甚至把我的难堪，我都愿意去敞开的时候，亲爱的家人，神就做一件事，什么事？权柄。很特别哈，神就不要你活在这种假的光景的里面，神要医治你，神要恢复你，神要提升你，使你我能够在他的家中做住址。看到神医治的方法了吗？看到神拣选的方法了吗？所以这不是什么高言大志，也不是高深的神学理论，其实这就是神很细腻的做事的法则。 敞开，接待需要敞开，接待需要谦卑，需要真实爱的付出。我介绍一位牧师，叫做霍，他叫做潘霍华牧师。39岁那一年为主殉道，他是一个抵挡希特勒的人，很年轻。纳粹的期间，他就做一件事情，招聚年轻人在他的家一起祷告，一起吃饭。当时他已经在美国纽约可以任教，在协和神学院已经可以任教，但是他说不行，我还有一群孩子还在德国，如果在他们受难的时候我不能够回去帮他们，当神把这些的难处挪开的时候，我怎么有办法去重建他们，去爱他们？所以他就回到德国，一回到德国就被抓了。隔年在这集中营不到不长的时间，4月9号被处于绞刑死亡，所有人都在哭，但他说不用为我哭，我只是为着福音奉献上我的生命。他在《团契生活》这本书里面就说，真正让一个教会产生能力绝对不是讲台而已，让教会产生能力是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家都过真实的生活。接待可以让人看见你的生活，而不是听见你在讲台上面的讲稿。接待是看清自己生命的建造的进度，能够保护领袖胜过虚假情欲的试探。讲台是可以假的，我可以把我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你知道吗？我可以很属灵啊，我可以很敬虔啊，我可以很爱主很热情啊，但是回到家庭的里面，亲爱的家人，我在跟我夫妻沟通的时候，我在跟我孩子沟通的时候，这种东西假不了的。你越把家敞开，你如果说我家正不方便敞开，那带来小家啊。你在小家，你就把你的真实的生活去敞开的时候，你不要觉得难堪，你就不要觉得没面子。哎，我一个大男人，结果我跟我太太这种状况，我还要分享出来。我做什么小家需要分享到那么深吗？亲爱的家人，就是因为我们聚在一起，把我们里面那么深的情感一表现出来的时候，神他就看见你。你的透亮，你的敞开，神的信任就加诸权柄，节制、自守、真实、圣洁、能力，以及乐意接待远人的祝福，就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流露。你我就成为神家中不可或缺、神要兴起的权柄跟领袖了。所以有时候不用看在讲台说，哇，那个人真成功，我真羡慕他。现在的极端的成功神学，就是让你羡慕他所有一切的成功。但是很多时在我们这个讲台里面，我们暴露的是十字架，我们的破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堪，我们的不足。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开放，这样的一个敞开，神他以他的荣耀取代我们的羞耻，他与他的丰盛取代我们的缺乏，他与他的荣光取代了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的朽坏。 Amen。 最后，接待一定跟末世的复兴跟审判有关，家人们，我们将来都要站在审判台前的。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但对那些不接待的、不去看望的、不去服侍的、不去探望人的，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坐在我身上。主把我们抬高到一种地步。”善待基督徒的就是坐在神的身上，你看我们的位分多宝贵。希伯来书13:2，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起开口来念哦，预备来。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Amen。
Amen。
11月感恩节，我鼓励你把爱传出去，去接待，去给予，去奉献，去陪伴，去感恩，甚至我们去邀约。到了12月的特会，亲爱家人，抓住这个机会。去年许多的家庭服事，一共有74位的弟兄姐妹被接待，今年目前提出接待的人超过100位，让我们服事的度量被扩张，好让神借着我们让复兴带到我们的当中。介绍两个人，第一个，等我一下，阿述撒界的大复兴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要讲阿述撒界的大复兴是什么开始的。威廉西摩牧师 当时他很在乎圣灵的工作，所以他去讲道的时候被当时的保守派的一些领袖赶出去，因为你一直在讲圣灵的工作，我们不接受，他就没有教会可以去啊。当时有一个人叫做理查·阿斯伯里 Richard Asbury 接待他，把他自己小小的家开放给弟兄姊妹们来聚会。四月九号那一天，一个姐妹祷告当中经历圣灵的洗礼，她后来就嫁给西摩牧师了哈。隔天聚会爆满，太多人涌入，结果他们家的那个前台就垮下去，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地方，4月14号迁到市中心一个废弃的教堂，就是现在阿素萨街大复兴的地点。很多人都记得阿素萨街，但谁还记得214号北邦尼布卢街布雷街这个地方？神记得。亲爱的家人，很多时我们家打开开放，让人在那边有一个聚会，小家在我家聚会，小家在我家开始聚餐，小家在我家有神的祭坛的建立。你知道吗？在永恒复兴的行列当中，神纪念，阿们，在他的生命册上面纪念，太值得了。人记得西蒙，人记得阿素萨街，神记得理查阿斯伯里。这就是一个荣耀。我再介绍一个摩拉维亚大复兴，这个复兴是将近300年的复兴。但是复兴呢，我们都记得是这个人他强调弟兄相爱，但其实是清晨朵夫他一开始接待两个家庭，他们是逃难的，清晨朵夫不单是接待他们，甚至是来为他们建造了一个村落，这叫做主护城，就主看守的意思。但是你知道吗？5年之后，从9个人变成300多人，而这300多人呢，有讲捷克话的，讲德文的，讲波西米亚的，这些人当中有路德宗的，有改革宗的，有浸信会的，甚至有天主教徒的。想象一下，我们这场聚会有改革宗的，有保守派，有长老教会，有灵恩派的，你觉得我们这个教聚会会怎么样？而且还生活在一起嘞，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大家的冲突多到一种地步，灵性冷淡，然后为宗派称受洗该怎么受洗，聚会该怎么聚会，唱诗该怎么唱诗，读经该怎么读经，大家有很多的冲突。所以清晨朵夫就说，不行，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我接待你们，但是越接待你们越乱，越接待你们冲突越多，我要做一件事情。1927年8月5号清晨朵夫带领祷告会跪在神的面前说，主，为着我们在乎宗派不在乎合一，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隔了5天儿童的祷告会，儿童很快，因为儿童心很 pure， 他们拥抱在一起，圣灵大大的降临。隔了3天众人在领圣餐的时候，圣灵如暴风雨火降临，众人哭泣认罪和好，经历前所未有的合一。从27号开始，他们发起了百年祷告24期的运动，24期每小时轮班祷告，而这个祷告运动历经了100年。亲爱的家人，在今年30周年之后，神借着安童牧师对我们说，复兴3年的祝福要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教会也借着敏文牧师，我们建立起了24期的一个祷告。亲爱的家人，我们正在踏上复兴的元年啊，求神把复兴放在我们的当中，借着我们祷告，借着我们合一，借着我们的服事，好让我们真实的彼此相爱。我真的可以接待你，你也可以接待我，我可以爱你，你可以爱我。亲爱的家人，接待跟复兴有关，接待也能够使我们在审判的时候站立得稳，接待也使我们能够在末后的世代，你的命定可以打开，疾病可以得着医治，领受神的权柄，而带来神在这地的复兴。阿们，这就是我所想分享的。所以讲了这么长时间，最后就是只有一点，起来服侍吧，起来服侍吧，起来服侍吧，不要放弃，不要做观望的人，不要只有来聚会，只有在那里追求，起来服侍吧。你不要说我不会，你会的，你只要一参与，神就把恩赐给你，你只要一加入， 参与 PPT， 参与影音同工，参与音响，你说我哪会？你参与了你就会了。你说我都不会，那煮饭，来煮饭吧。我们每一周教会的爱宴一起来煮饭，招待新人来吃。你说我都不会，带朋友来小家。你说我都不会，参与二十七的祷告。我们总有一项服事，好让我们这个家合一，满了神的祝福。你的命定被打开，你的疾病被医治，你也被神兴起成为神所高抹的领袖和权柄。我们整个教会在这末后的时代这三年当中，复兴在我们当中持续下去。阿们。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邀约我们在唱这首诗歌，我们先唱，在唱完的时候，我邀约，我也呼召，如果你愿意说，主，从这个月开始，从这周开始，我愿意在教会，我要 assign 一个服事，我每次来我都一个服事，招待我也愿意，爱宴我也愿意，所有的事工我都愿意，主帮助我参与，二十七我要参加，我要参加接送，我可以参加煮饭，我可以参加，我可以打开我的家来接待。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到前面来，待会我们唱完诗歌的时候你来。我希望这是你一个向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迈出的一个决定的步伐。当我一踏出去的时候，你每往前一步，我就相信你离你的命定就一步，你的医治就往前一步，你的祝福就一步，神对你我的信任也更加一步。好吧，我们现在唱这首诗歌。主复兴我们，复兴我们，医治我们，恢复我们，好让我们敞开透亮的在你的面前，使用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坚固我们，让你的复兴打开大门，倾倒在我们当中。
我们是你的百姓，主你是我们的神，用赞美打开城门，来预备你救恩。
饼杯，我们就像是在摩拉维亚大复兴一样，就在那一天，我们定义，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接待。在这十一月感恩的季节，十二月圣诞节，主耶稣，你的饼成为我生命中的力量，借着我的生命，使我周围的人蒙福，借着我把福音传递，借着我把爱可以传出去。我们来领受主的饼。 后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亲爱的家人，在这个季节的里面，让我的生命有这个新约，使周围的人可以得救。愿我的生命带出洁净的恩膏，愿我的生命使周围的人可以得着救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杯，请。如果你愿意神的呼召，说出从这周开始我愿意来侍奉，我邀约你到前面来。你说主，我的家愿意打开，我邀约你可以到前面来。你说主啊，我的命定想要被启动，给我一个人我可以请他吃饭，给我一个人我可以感恩，给我一个人我可以为他奉献，我邀约你可以到前面来打开你的命定。如果你说我里面还有一些的医治伤痛，我需要得着医治，你到前面来说，神啊，我要得医治，我奴仆的心态要挪掉，我的疾病要得着全然的医治。你到前面来说，主，借着我打开我的家，打开我的心，我的疾病要全然得着医治。如果你有哪里身体不舒服的，你身体有些病痛的，请到前面来，让我们穿绿背心的家人们可以来为你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呼求神的复兴，在这个接待的日子、相爱的日子、服侍的日子，神要来复兴他的教会。
我们是你的百姓，主你是我们的神，
大家，今天这边很多站着的啊、哦，我们有外面，我们同工有预备这个让大家有 sign 的，这个你愿意服侍开放家庭的，或者接送的，或者是请人吃饭的，或者做其他教会所有的一项服侍的，你可以到上外面去 sign， 把你的名字、电话留着，或者电子邮件留下来，我们的同工会到时候会跟你联络，会帮助大家。能够站在位上，帮助大家在这个感恩的月，可以更多的去给予、去服侍、去接待。好，我们继续来唱。